您早晨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去做的是什么？您睁开眼睛之后，第一眼去看的又是什么？是什么事最夺您的心？又是什么事使您最感兴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人的一生会有许许多多的大事、急事和重要的事，但是什么事情才是第一最重要的事情呢？整本圣经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直地前后一致地晓谕我们，并且贯始一致的信息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起立，一起来朗读今天的神的话语。启示录2章1到5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
你这个声音不对，声音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来到我们阿爸父神的面前，与我们的父亲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灯发光不暗淡，让我们的力量是从你而来，让我们行走不困倦不疲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从刚才读的启示录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神肯定他们的为主，在以弗所教会神肯定了他们的为主劳苦不怕疲倦为主做工，但是神也批评他们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与主的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何与神亲密最为重要，拦阻我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主要因素，和如何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盼望这三个方面能够使我们真真实实地与主建立起亲密的爱的关系。为什么与神亲密最为重要呢？事实上，从神的神性来看，神自有拥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么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为什么盼望我们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呢？因为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来世，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不是我们拥有世上的荣华富贵名望。很多人如果清楚地想一下的话，他们不会怀疑这一点。但是我们却往往失去生活的目标，失去 生活的重要之处，失去我们所应该持守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需要有爱。只有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爱，有了这份与神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到，真正地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才能真的明白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如果没有这份亲密的关系，我们冷漠的心不会把神的爱吸收进来。只有有了这份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才能真实地明白神为什么说，我把你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爱情如死亡之坚贞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取爱情，就全被藐视。只有与神建立了这样的亲密关系，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只有与神有了这么亲密的关系之后，有了这样的爱从神而来，我们才会明白保罗为什么会说，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我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对神没有这样的爱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回应不会是像雅各书中所说的那样，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而且如果不是有这样亲密的爱的关系，不是神这样的怜恤我们爱我们，我们也不会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们来看看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最为重要的里面，我们要谈到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亲密的关系起源于神。神与我们的关系可以总括为两类，一个就是直接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他还是不信他，都直接地与神有被造与被造和审判与被审判的关系。因为万有在他造物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他造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是我们的审判者，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他养育着我们，使我们得以生存。第二种关系就是特定的关系，也是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是他宝贵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为了让我们体会神对我们亲密的爱，神也说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有一次我们家去外地参加一个聚会，聚会中唱的一首歌是《奇异恩典》。唱完了之后，我身旁的一个弟兄问我说，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怎么咱们中国人也唱这首歌。我跟他说，这个是已经唱了200年的基督教里边非常唱得多的一首歌，叫奇异恩典。他说，我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每周都来看我们，他跟我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他每次 走的时候呢，他都要唱完这首歌再走。我虽然一点都听不懂，但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泪水就流啊流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你们用中文唱这首歌，我才明白，我们的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从前都是远离神的人，不管是我们生来就是基督徒，还是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我们总是有一种天然的自然的老我的倾向，就是远离神。但是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却如今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神已经把这样的亲密的爱的关系放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神为什么要我们与他亲密？神要我们与他亲密，是为着让我们在世所度过的这一生，不是醉生梦死的一生，让我们在世所度过的一生，能够成为他所盼望的智慧的人生，得胜有余的人生，并且要让我们具有时代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让我们活出最美最好的人生。我们来看智慧的人生。关于智慧，首先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意义问题。希腊人，也就是世人，追求智慧，他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关键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呢？因为主已经告诉了我们，在永恒里，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不信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不信神的儿子在永恒里连生命都没有，谈何智慧？谈什么意义？谈什么人生？神把这些还没有归于他名下信他自己的人多次告诉了我们，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在神看来，没有神的儿子是个死人。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在教会里本来有很好很好的服侍，我把她作为一个榜样，可是就是因为她家里边出了意外，遇到了苦难，她的姐姐是他们家里边唯一孝顺伺候她母亲的，结果她姐姐却因为重病早早的去世。她就说，这是什么神呢？不是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吗？他一点都没长寿，这么早就去世了，而且就靠着他伺候我妈妈，结果他却去世了，这样的神我才不信了呢。所以他就离开了教会。但是我们要从神里边得着什么的智慧呢？神说世人的智慧是愚妄的，是愚蠢的，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源头在于神，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仇敌他巴不得你远离神，弃绝神，甚至亵渎神，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话，不管在任何的环境状况下，我们都要坚信我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保守看顾我的神。我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绝不让我自己的肉体战胜我，我一定要靠着主的话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第二点就是得胜有余的人生。 主在以赛亚书64章4节告诉我们说，他为等候他的人做事，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与神亲密爱他的人，他代表我们去为我们做事，去为我们征战。保罗也曾在哥林多后书中引用这段经文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眼睛未曾见到，耳朵也未曾听到的。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语坚立在天对我们说的话，却要相信仇敌对我们的欺骗呢？罗马书8章主要的就是在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什么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必得享蒙神慈爱的儿女在荣耀中与主同在的这样的永恒的祝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像哥林多后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第三点，就是神要让我们的一生具有时代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当我们谈到震撼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往往很多的人就会想到领袖人物、英雄人物。在我们的神的家中，我们很多的人可能就会想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是一位与神亲密的爱主的好弟兄，他读经祷告默想聆听神的话，所以他有力量站立。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在16世纪把整个黑暗的世界、堕落黑暗的罗马教廷完全地扭转了过来，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想别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通过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都必然会对时代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不变的。我们站在主的真理上，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在这黑暗中发光做盐。我们对这世界的影响力是靠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儿女们靠着与神的亲密和神的爱，必带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必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这印记就是主在彼得后书中所告诉我们的，使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馨香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这样的力量，靠着这位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必定闪光，我们必定对当今的时代有震撼力、有影响力。第四，就是真的自由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前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谈，这么大岁数了该信神了，要想想自己的未来。他说啊，信神真的是太不自由了，我就是想等着我退休了以后玩遍了全世界，然后等我不能动弹了我再信耶稣。我想他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有很好的家庭，你可以有很好的工作，你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但是这一切都会消失的。如果你信神，你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他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而且他真的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才是有真正的自由。 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奥古斯丁说，可怜的人呐，在你得释放以前，他在这里所说的得释放，就是说在你信主以前，可怜的人呐，在你信了主以前，你怎么可以夸你的自由呢？你知不知道你所做的自由的决定是被罪所辖制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被什么所制服？你就是什么的奴仆？你知道不知道？神的儿子若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召是为要得自由，但是我们并不是得着的是放纵自己的自由，我们已经得着神的教导，说我们凡事都可行，我们是凡事都可行的，但是呢，我们却牢牢地记住，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没有益处的，不造就人的，也不造就自己的，我们就有这个力量，我们不去行。你不信耶稣，你能吗？你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你自己的罪我、罪的老我和你自己的个人的私欲来去决定了你的行为举止？第五一点就是最美最好的人生。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主宝贵的儿女，他特选我们做他自己的一个荣耀的器皿和见证。所以我们成功与否，不是靠世界的定义来说我们是成功的一生还是失败的人生，我们也不用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生命是一个最好还是一个不好。我们所要的是主所喜悦的一生，是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一位人，因为我们确信，如果我们活出的是主给我们设计计划引领的一生，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绝对不会在我们的主以外，我们所有的一切主都知道，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主都会与我们同在。第三点就是我们怎样做抉择。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是疏远的、陌生的，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自我的这样老我的这样的喂养总是找借口说，哦，我太忙了，所以保持着这种陌生疏远的关系。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把拣选和我们自己如何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option 放在我们面前。就像摩西哭天唤地地做见证说，我把生命和死亡摆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选择，他把这种选择交给了我们自己。那我们是要这种陌生的关系呢，还是下面更有深入的一层的，如同新郎与新妇一般，主形容给我们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自己的软弱，他说为他祷告，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主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指示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就明白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自己肉体所盼望的、所喜悦的，神却不喜悦的，仇敌却喜笑的那样的事情去做。我们也可以选择神所喜悦的、圣洁的、属神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原则来定我们的取向， 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选择的就是属神的生命 Godly life。 如果你选择属神的生命，你永远不会失败。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 但是如果你选择属世的生命，选择不分别为圣，让世界的标准来决定我的价值取向，让世界的定义来决定我的成功，来决定我的所有的好与不好的标准，你必定失败。拦住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主要因素，那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三大仇敌，那就是第一，魔鬼撒旦；第二，就是世界的诱惑；第三，就是我们的老我、老自己。那么使我们与神关系不能保持亲密关系的主要的三个方面，就是第一，忙。我们每天忙啊忙啊，我们离神就会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把神推开，因为我们工作太忙、家庭太忙、事务太多，我们不与神亲密，那么我们就会像先知耶利米书上所说的，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你就离开了神，你就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来做事，你失去了与神有这样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以后，你就很难体会神所向我们用新郎和新妇所表达的这样的爱的热情。我们需要对神有爱的热情，否则我们不可能发自内心地自然地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甚至就连神所赐给我们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的我们的爱妻，你可能都会不珍惜她、不爱护她、不敬重她，甚至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第二方面就是罪。假如说我们有隐藏起来而不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的这所有的行为，那这样的罪就会使我们与神隔离，使我们不能与神亲密。所以我们需要靠神的光照，靠着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于何处，我们就要向神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确实地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项拦阻我们的因素就是仇敌的诡计和攻击。我们虽然自己在努力地在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我们自己在靠着主爱的吸引，我们来选择爱主、亲近主，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在这三大仇敌中之一就是魔鬼撒旦。他总是想把我们征战的意识和力量削弱，他总是想偷窃我们属灵的丰富，他总是想攻击我们所信的道。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如何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渴慕，也就是爱慕的心；第二就是诚实，也就是清洁的心；第三就是时间委身的心。我们从可拉后裔的这篇诗里边可以看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看， 诗篇第四十二篇一到二节把这三件事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们需要渴慕他，像鹿切慕溪水那样的切慕他，爱他。我们需要有诚实的心，清洁的心。我们需要是我的心切慕你，我们需要使我的心可想你，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我们需要在时间上为神献身。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看他早已把自己准备好了，盼望着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几时得朝见你啊，我的主。第一点，渴慕的心，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在诗篇二十七篇中，大卫王写道：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知道大卫他的心可想的不是我渴了需要水，不是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渴了就抱怨发牢骚，但是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在雅各书中，我们也看到对神的爱是：主啊，我要做你心上的印记，我要做你背上的戳记。我明白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是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你对神有这样的爱吗？雅各书中还说道：我妹子，我心腹，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是向着这个世界，向着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声望，向着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诱惑，我的心是关闭的。你向着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吗？第二方面就是诚实清洁的心。大卫王在犯罪以后，他向神所祷告的就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耶稣也告诉了我们，那位税吏的祷告比那位站在旁边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更为有益。神他不是说我们必须十全十美，他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过失、错误、过犯，神所要我们的就是清洁的心。所以我们向着神一定要诚实。有的人说，你到神的面前来吧，就是应该那喜喜乐乐的赞美，但是我们所贵重的更是这颗诚实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喜喜乐乐赞美，那是在我们倾心吐意地告诉了主，向主说明我们的所有的不如意的之处，我们在他面前不管是如何的表达，在神看来都是宝贵的。只要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啊，这就是我，求你来按照你自己的意引导我走正路。我们需要 与神有这样诚实的心。难道神真的是像我们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我们信了神以后就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吃吃喝喝了吗？不是的，神要让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他要让我们明白，要让我们知道，即使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有神与我们同在。他要用他自己来安慰我们。我们向神有这样渴慕的心， 有这样诚实的心，我们就能够真实地明白我们有什么不愿意花时间来向神委身。向神花时间委身的心，主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语的时间。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我们必须靠找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应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让我们的殿充满，让我们的身体里边成为神的殿，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智慧。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愿意花时间在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上。因为祷告它不是一种习惯，而是生命。我们要靠主的教导，真实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祷告的真实的生命。我们要按照主的教导恒切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祈求。我们也要在读经和祷告的过程中默想神的话，就像诗篇第一篇中所讲到的那样，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的心何等喜悦你的律法，昼夜不停的思想。这样我们默想神的话，就会有神的话语刻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真实地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不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呢，我就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整天睡觉吃喝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去爱主，为什么还要我参与服事。主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他要为我们摆设筵席，这筵席就是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比仇敌有智慧的这样的得胜的筵席。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才能真正地在读经中经历神。我们读经并不是说为了我们的一个进度，我要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所以我就读经读经读经祷告祷告祷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得着，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要通过默想，我们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边，带着这样祷告的心在读经中经历主，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听到有人说，你们基督徒的那些方法我都试过了，根本就没什么用。我一听就完全错了，你怎么把我们的信仰作为一种方法来应用呢？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他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光明的道路，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像传道书中所说的，神造人原本正直，他们却寻出许多巧计。我们向神委身的心花时间，我们就是要花在读经祷告默想上。如果你在默想中没有得着神的鼓励，没有得着从神而来的对你的建造，让你生命的成长，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默想什么。我们只知道罪若怀了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若长成就生出死来。默想在清教徒的默想的书中曾经说过，默想是基督徒新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我们缺少了这一件事，就在我们的祷告中有所缺乏。主在雅各书中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听到单单地听不行道，那不行道的就像对着镜子照自己，走开了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要有一个蒙福的回应。我们要问问自己，在我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里，神在不在？神若在的话，他在哪里？在我们一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时间表里边有什么？所以我们的蒙福回应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给神时间，向他完全敞开，爱慕他，赞美他，敬拜他，感谢他，读他的话语，向他倾心吐意地开口祷告，默想聆听他的话语。您若还没有信主，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活出他所为我们设计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生还不是属于您的，您需要相信耶稣，信靠他。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用你的爱厚厚地浇灌我们，让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之后就有你自己的慈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早上每一天早上保得你的慈爱，使我们整个的一天，使我们每一天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主啊，你何等宝贵，你让智慧呼叫，聪明发声，他站在路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主啊，让我们在读经中经历你，让你自己的话语真真实实地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你自己所宝爱的儿女，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基督是王，你要把人心全部地夺回归给你自己，让全地都荣耀你，万膝跪拜你，万口称颂你。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